中共人大常委为23条立法设时间表，成员安全受威胁，香港最大独立工会职工盟解散，涉秘文件揭梁振英任特首期间秘密卖股，香港楼价全球最贵，投资粤港澳大湾区有风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0月5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中共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10月3号在电视台节目表示，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可能会在明年上半年完成。谭耀宗是唯一曾经参与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港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谭耀宗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已经为基本法23条立法奠定基础。今届立法会会期10月3号将会结束，没有足够的时间，但是新一届会在明年上半年有几个月时间，可望完成立法工作。在被问到为23条立法是不是下届特首人选的重要指标的时候，谭耀宗说，无论哪个参选，有宪制责任就23条立法。香港政府2003年首次提出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但是立法过程在香港社会引起震动，大家担心当局可以随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取缔民间组织或者出版物。有香港律政人士表示，23条就好像有一把刀架在你头上，用于反对当局不喜欢的人。加上当年爆发 SARS 疫情，严重打击香港经济，有大约50万港人在这一年的7日走上街头游行，最终时任特首董建华撤回草案，之后第23条成为香港的烫手山芋。每届特首对第23条立法的工作立场都是外界的关注点。现在在港区国安法落地之后，港府再度重提23条立法，被认为是港府扩大镇压范围的信号，意图为普通市民的定罪寻找法律依据。分析人士指，港区国安法涉及四大罪：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而23条就包括7宗罪，其中的叛国、煽动叛乱和窃取国家机密是国安法没有涵盖的。香港最大的独立工会职工盟星期日解散，进一步引发公众对民间社会团体在香港能够有几大的生存空间感到担心。中共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和赋予警察的广泛权力，扼杀了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意见声音。香港职工会联盟简称职工盟，成立于1990年，随着当局对香港团体和工会施加越来越大的控制，职工盟的14万5千名成员在星期日投票之后确定解散，这个拥有30多年历史的组织就此划下句号。据路透社报道，即使2019年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在香港引发新一波的工运浪潮，促使工会的注册人数激增35%，但是自从北京2020年实施国安法以来，各个团体纷纷解散。据路透社的统计，自从今年年初以来，至少有29个工会因为担心触犯法律和面临最高终身监禁而解散。职工盟副主席邓建华表示，该组织成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是就没有详细讲明。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否认政府打压公民社会，港府说所有执法行动都是有证据的，和被捕者的政治信仰无关。职工盟在9月16号的会议上通过了启动解散程序，将解散的议案交由会员大会讨论并且表决。特别会员大会10月3号举行，职工盟主席黄乃元当时批评建制派传媒企图利用职工盟过去同外国民间组织连结的工作，指控职工盟是外国代理人。职工盟绝对不认同这种政治定性。职工盟9月19号召开记者会，主席黄乃元表示， 继教协、民阵等组织解散之后，早就有心理准备，职工盟亦都再冇生存空间。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首梁振英的个人诚信一直备受公众质疑。近日，香港传媒立场新闻有份参与的潘朵拉文件，揭露梁振英在担任特首之后的一个月，仍然未卸任公司要职，并且曾经以20万英镑出售旗下公司三成股权，但是就没有作出利益申报。立场新闻参与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最新的一批泄密文件潘朵拉文件的调查工作。潘朵拉泄密文件多达1190万份，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133位亿万富豪，多位政商权贵，多间跨国企业牵涉其中。以文件数量比较，算得上是最大规模离岸公司的机密文件泄漏。香港前特首梁振英亦都牵涉其中。据立场新闻报道，梁振英在担任香港特首期间，做官员利益申报的时候，表示他持有戴德梁行附属公司的股权，不过就多次拒绝交代持有股权公司的名称和业务。根据潘朵拉文件的调查，证实梁振英在2012至2017年担任特首期间，以两间离岸公司的形式迂回持有一间戴德梁行日本业务公司的三成股权。泄密文件披露，该三成股权在2015年12月以20万英镑出售，当时香港廉政公署正调查梁振英收取澳洲上市公司 UGL 的400万英镑一事。而行政会议利益申报上显示，梁振英从未申报持有戴德梁行日本业务公司的三成股权一事，更加没有申报在任特首期间出售股权卖股获益，更加不为公众所知。另外，立场新闻亦都披露，梁振英成为特首之后，兼任戴德梁行日本公司董事超过一个月。报道指，梁振英在2012年7月1日正式出任香港行政长官，同年8月3日，梁振英填写和签署首份利益申报。当时梁振英仍然兼任戴德梁行日本公司董事，但是就未有申报。香港连续10年蝉联全球楼价最贵的城市，楼价对收入比率为20.7倍，冠绝全球。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警告有投资风险。香港楼价水平贵得惊人，据国际房屋组织 Demographia 最新发表的报告显示，香港再度夺冠，连续10年蝉联全球楼价最贵的城市，亦都是全球民众最难负担楼价的城市，排名之后的是加拿大温哥华和澳洲悉尼。调查覆盖92个主要城市，针对楼价对收入负担进行评级。调查提到，如果楼价对收入比率超过5.1倍，就是属于严重负担不起的级别，而香港楼价对收入比率为20.7倍，冠绝全球。值得留意的是，该数字在2011年已经录得11.4倍。另外，据来方2021年第一季的全球楼价指数，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55个楼价按年上升。截至今年3月，全球平均楼价按年上升7.3%。彭博的数据就显示，在低利率环境底下，楼市泡沫不断加大，全球楼价急升和各大央行的货币政策有很大关系。虽然楼市有泡沫，但是出现大爆破的机会不大。以美国为例，现时美联储买入大量美国国库债券和按揭抵押证券，都有助支撑楼市。各国政府不会被楼市爆破的危机发生，楼市或者会调整，但是不会出现爆破。反观中国内地和香港楼市，仍是存在风险。据香港经济日报10月1日报道，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内地整体楼价将会拾级而下，要避免恐慌性抛售。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不少港人或者会到内地城市发展，甚至享受退休生活。不过在调控措施底下， 投資大灣區物業具有相當風險，中央不會推出優惠措施吸引港人到內地城市置業，投資者買大灣區物業要留意風險。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簡訊，歡迎訂閱轉發，多謝你的支持，再見。